今天我们要开始来从耶利米书的记载有关于这一位先知他的蒙召，来看上帝如何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当中托付一个传道人，来教导这一位传道人顺服他的心意，忠心的来侍奉他。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的经文他提到便雅悯地的亚拿图城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也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经常临到耶利米。根据历代志下34章第一节的记载，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是8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直到米吉多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死在法老王尼哥的手中。历代志下34章记载，约西亚在位第18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他下令重修耶和华的圣殿。在重修的过程当中，大祭司希勒家发现了律法书，经由掌管利未人礼服的沙龙他的妻子女先知户勒大亲自到国王约西亚王面前解释律法，约西亚才总算明白这律法书的道理。这律法书的内容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生命记，但也有人说就是创出立民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旧约圣经的前5卷，一般简称为摩西律法书。为什么这律法书被尘封已久呢？不少圣经学者提到，应该是约西亚王他的祖父马拿西王多行不义，以至于上帝的律法在当时那个时候被人视若垃圾，他们就把上帝的律法丢弃在一旁。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有敬畏上帝的祭司怕上帝的律法书被焚烧，所以偷偷藏了起来，以至于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在约西亚王他下令重修圣殿时，有人就把这个律法书给挖出来。但可想而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上帝的话，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将是何等奇怪的一个光景啊！对耶利米书读经很敏锐的读者，你可能会意识到，在圣经当中提到耶利米他是希勒家的儿子，这希勒家到底跟发现这个律法书的大祭司希勒家有何关系呢？还有，有一些人读到耶利米书32章7节，会发现耶利米他有一个叔叔叫沙龙，跟女先知户勒大的丈夫沙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实在无法100%的确认。但是呢，如果发现律法书的这一位大祭司希勒家真的就是耶利米他的父亲希勒家，而女先知户勒大的丈夫沙龙确实真的是耶利米的叔叔沙龙，那我们真的必须要说，耶利米从小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在这个敬虔家庭当中带给他非常珍贵的属灵资产，绝对是可以孕育他成为一个看重上帝话语的人。耶利米他当时是出生在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家族，在古代祭司的职分是继承制的，一个男丁在成年之后，他也理所当然成为一个祭司，而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祭司家族当中长大。亚拿图城他就位在今天耶路撒冷北方约5公里处的山丘上，可以远眺约旦河河谷跟死海，据说至今依然种满了杏树，在初春时节会满山遍岭的开放，非常非常的美丽。耶和华上帝就在这个地方预备他何用的器皿。我们从耶利米书第1章第5节知道，打从耶利米在他母腹当中尚未成形之前，上帝已经把耶利米生命的蓝图都画好了。在耶利米还没有出母胎之前，上帝已经把耶利米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他，这代表耶利米的一生都是属乎上帝的，他为上帝而生，他也为上帝而活。 因为耶利米名字的意思指的是耶和华上帝所指定的，或者是耶和华上帝所建立的。上帝不仅呼召耶利米当先知，而且要他担任列国的先知，那代表他服事的范围非常的大，不只是局限在他自己的国家，凡是与南国犹大相关的邻邦各国都会听到他的预言。面对上帝的呼召，耶利米可没有得意忘形。当他面对别人都求之不得的先知职分时，他以自己的年纪太轻作为推脱的借口，非常识时务地回答上帝说，我不晓得我该怎么说，但我只能告诉你，我是年幼的。年幼这个字的原文那大约指的是一个青少年的年纪哦。耶利米他本身是祭司家族的一份子，按照利未人祭司服事的年龄来看哦，他或许才20出头左右，他恐怕还在见习生的阶段。所以耶利米他知道说，在叔叔伯伯的面前，我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我凭什么当上帝话语的出口呢？他知道如果他一旦接受这样的一个先知的职分，接下来为他带来的可不是荣华富贵，更不是一个像明星牧者般的待遇，所付上的代价可能是许多人背后的攻击，或者是直接的毁谤，甚至是嫉妒，甚至有可能他身旁的那些亲朋好友开始怀疑他精神妄想，把自己当成先知来看。例如在耶利米书29章27节就曾经记载，有人写信指控耶利米他自称自己是先知，因此希望当时耶路撒冷的当权者要制止耶利米发预言。就人性来说，耶利米的恐惧绝对是合情合理，但是上帝偏偏颠覆人的智慧，拣选那无有的为要叫有的羞愧，拣选卑微的为要叫有地位的羞愧，拣选那软弱的为要叫强壮者羞愧。当年先知撒母耳他奉命要去高立一个新的君王取代扫罗时，撒母耳看到大卫的长兄长得一表人才，他心里就想，上帝啊，应该是他吧。岂知上帝竟然拣选了一个牧羊少年，也就是大卫。事实上上帝拣选了在人看来微不足道，年纪很轻，而且我们后来从耶利米书当中发现到，耶利米本身的个性非常的敏感脆弱，很容易受伤，在人看来既年轻又微不足道的人，不正也是提醒耶利米自己认识一件事，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自己人生的阅历，不是依靠他自己的才能，乃是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正也是提醒旁边的人看清楚一件事，不要过度的去高举一个有恩赐有才干的传道人。我们为他拥有才干跟恩赐感谢主，但我们更要专心仰望以及信靠那位呼召耶利米的上帝，因为他是赐人服事力量的主，他是赐给人荣耀他恩典的主。上帝拣选耶利米的受命仪式，1章9节提到，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我当说的话告诉你。这个动作不仅代表上帝使用耶利米做他话语的出口，并且也代表耶利米一生的服事是顺服在上帝的管制当中。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在全部旧约有349次，光在耶利米书就用了157次，占了一半以上哦。这个意思指的是什么呢？耶利米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他讲的话是顺服在耶和华话语的管制当中，他不是凭着自己来讲的。所以耶利米又被称作耶和华话语的先知。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哦，做上帝话语出口的代价是很大的，不管是好听的话难听的话，只要是上帝要你去讲，你就必须要忠实的做上帝话语的出口。而耶利米虽然在经文当中他一度承认上帝的话成为他心中的欢喜快乐， 但另外一方面，耶利米书二十章八到九节那里，他自己也是亲自剖析他内心的痛苦。他说呢，我忠心传讲神的话，受道的管制，并没有带来人对我的尊重。为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为我的灵柱鸡刺，我若说我不要再提耶和华的名，不再奉他的名做任何的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一把火在我的里面不断的烧，烧着我的骨头，以至于我寒忍不住，不能自禁。我们从耶利米书中可以强烈的看到真先知跟假先知的对比。真先知的口是被上帝管住的，所以他用他的生命在见证上帝的道，即使讲出来的话是责备的，让人觉得不顺耳的，受到群众的排斥跟唾弃的，他还是要讲。但是假先知却是哗众取宠，他抓住人性的心理，在该责备的地方他不责备，反而是奉上帝的名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或者是他很会说一些祝福激励人的话，却不敢叫人认罪悔改。他传授人成功人生之道，却不敢叫人勇敢地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会告诉人上帝多么多么的爱我们，却不敢好好的也来谈谈上帝公义的属性。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是上帝话语中心的管家吗？你们在教会里面是做传递上帝话语信息的人，是带领弟兄姐妹们查经的人吗？耶利米如何让他自己的口来接受上帝的管制？这样的榜样值得我们效法，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没有神的帮助，我们会胆怯，因为我们的人性总是喜欢讨好人。耶利米书15章19节，上帝挑战耶利米，他说，你如果把宝贵的跟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以归向他们。耶利米传讲信息在当时的世代像是一张乌鸦嘴啊，每次当他讲出话来，总是让人听得胆战心惊，因为从他一开始蒙召，上帝就让他知道，他的口一发出来的话就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后面才开始有建立跟栽植。拔出跟栽植是相对应的语句哦，它是农业的用语，而拆毁跟建立是对应的语句，它是属于建筑方面的一个用语哦。上帝透过耶利米的预言，以天灾作为背景，以战祸作为一个情节，为要应验生命记29章摩西对以色列民讲过的话。有一天，以色列民如果背约，他们要为自己背弃上帝这样的一个约来招惹咒诅，耶和华的审判愤怒会临到，如同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所有看见的人，万国的人都会问，为什么以色列耶和华上帝要这样子的发烈怒呢？到时候人必回答，因为这地的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约的那一位神，他们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没有叫他们做的，所以耶和华怒气向这地发作，使这书就是生命记这一卷书一切咒诅都要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当中会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各位有没有想到很奇特的一件事，当时南国犹大最乱的时代，他们突然挖出了律法书，上帝在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却没有遵行。正因为上帝有公义的属性，所以他会纠察人的罪孽，因此他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借由巴比伦来审判南国犹大，甚至让他们被掳到外邦。但正因为上帝有慈爱的属性，所以他不会永远怀怒，他也宣告栽植跟建立。上帝会在公义的审判之后，让这一群悖逆的百姓，有一些渔民有机会来归回。有一天，犹大百姓会带着他们的下一代子孙，甚至是下下一代来归回故土。我们在耶利米书24章6节就看到这一段的成就， 经文说，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另外，在耶利米书31章28节也提到，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也必留意有一天把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拆毁，那代表他是公义的，因为南国犹大多行不义。上帝栽植，代表上帝是慈爱的，因为他纪念他跟以色列百姓的约。因此我们读耶利米书，不要留在悲情，而是应当看到盼望。如同耶利米在29章11节他讲的，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上帝接着透过两个意象，让耶利米看到上帝派他所出来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必然成就。首先，上帝问耶利米说，你看到了什么呢？耶利米说，我看到了杏树枝。杏树枝的希伯来文叫 shaket， 那是以色列地入春之后最早发芽的植物。按希伯来文原文来说，又可以翻译成警醒的树或守望的树。而亚拿图城的山丘刚好遍满了这些杏树。上帝说，是的，你看到了杏树吗？你看到 shaket 了吗？我会留意我的话，让我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原来留意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shokeh， 所以上帝说，你看到 shokeh 了吗？我会 shokeh 我的话。上帝透过第一个意象让耶利米知道，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已经把话放在你的里头。不管人家觉得你的分量不够，资历不行，当你忠诚传讲我话的时候，你每一句话都会应验，因为我拣选你做我话语的出口。上帝给耶利米看到的第二个意象是北方鼎沸的锅子倒了下来，凡是被淋到的都会被严重烫伤。这北方的锅就是来自于北方的外患，就是新巴比伦帝国以及他非常有名的君王尼布甲尼撒。上帝允许这个沸水滚开的锅子往南国犹大倾倒下来，就是代表有一天要刑罚他们拜偶像、背弃上帝的罪。而上帝就透过这两个意象来坚固耶利米先知的呼召，让耶利米知道上帝的呼召已经临到他的身上，有一天他要在众人面前传讲神的话，做坚城、铁柱、铜墙、铁壁。那代表耶利米每一次出现在人群当中，他面对的不会是如雷的喝彩跟掌声，而是百姓的冷漠、当权者的逼迫。他们如同吼叫的狮子，四面环绕着他，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忠心到底的传讲上帝的话，刚强无惧。